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亲爱的家人好，我是苏小燕，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查经节目《圣言圣宴》。盼望每一位听众在查经的过程中更加的明白圣经真理，并且能在生活中灵活应用，不光是听，更为重要的是在信仰生命里努力实践，让灵命不断增长。上一集我们看见，自从信徒受到逼迫以后，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包括腓尼基、塞浦路斯以及安提阿，其中有些信徒在安提阿建立了教会，许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听了福音以后便悔改归信主，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为了进一步发展外邦人的福音事工，耶路撒冷的教会便打发巴拿巴往安提阿去。特别留意的是第十一章二十六节记载，原来基督徒这个称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流传的。十一章暂且告一段落，今天周牧师将会与我们进入到新的一章。福音在安提阿的拓展畅通无阻，十分顺利。不过来到第十二章，便能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面对着多方的拦阻。犹太王希律实行了许多严厉的措施，打压主的仆人，让他们陷入危险的处境。那么上帝究竟会怎样帮助他们脱离恶人的逼迫呢？第三十二课《奇妙出狱记》将会为你揭开答案。
观察、
解释、
灵活应用神话语，
欢迎你来一起查考
《使徒行传》。
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是《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有一个题目啊，一起来读一下，来，
奇妙出狱记，
就是出监狱的一个记录，第九节跟第十节，这是能够把这一个题目代表的两节经文。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就讲到他离开监狱，是谁离开监狱呢？等一下我们观察讨论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来查考。先读这两节经文，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那我们亲爱的组员弟兄姐妹，刚才读的两节经文我们都懂啊，是讲到什么？彼得从监狱出来，
对
对，
但是那个门呢是怎么样开的？
好奇妙，
那门是怎么开？进
去开了自动门啊，
所以呢，有史以来不需要插电的自动门呢，
好先进哦。
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监狱里面，还有他的监狱是几层呢？
两层，
至少是两层。那天使带着彼得这样出来，所以这一章呢是非常精彩、非常奇妙的。那我们现在从头从第一节开始来看呢，哈，那我们先来分四段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逼迫的何人何事。第二段呢 是十二章的四节到六节，第二段的题目是什么？小燕告诉我们可以吗？
逼迫至何人何事？
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
彼得的处境。
对，第三段呢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菲菲找到了吗？题目是什么？七到十一节。
彼得的醒悟，
醒悟，好了，最后一段十二节到十九节，
姊妹来说吧。
好，
教会的祷告。
好，我们今天分这四段呢，就是整个的逼迫人跟事，然后是彼得他当时的处境，彼得的醒悟。其实醒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之后，彼得有一个醒悟啊，这是很多人经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能够立刻知道的。最后是祷告。现在我们看一到三节，十二章一节跟二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这是第三节。一到三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王叫什么呢？
希律王。但是圣经好多的希律王
啊，
哪个跟哪个？
圣经好多，
他是孙子，
这是孙子，
是不是总共有五个希律王？
五个，
以我所
知道，但是很多，因为在圣经里面，希律王啊、西门啊、玛利亚、都很多个。
对呀、对，
我都找的混淆了，
傻傻分不清。
那简单讲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希律王叫大希律。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死了以后呢，耶稣的父亲母亲从埃及回来、所以呢是大希律
杀婴孩呢、
他只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出现一次、然后呢在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呢是这个大希律的儿子、然后呢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现在使徒传福音彼得被抓的希律呢，这里的希律王呢是大希律的孙子。那他的全名呢叫希律亚基帕一世。当然古代呢、君王他们有很多儿子，
反正他们三代人都不喜欢耶稣就是了，
而且都是不太好的、
对，
他们这些君王都是品德不是很好的、那这里的这个希律呢，在这一章我们看到以后呢，也在这一章离开世界的。你看二十三节，最后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说到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这位希律呢在这一章里面离开世界、前面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讲的他用刀杀死了其中一位使徒啊，所以在记录里面呢，使徒行传我们知道除了斯提凡他不是使徒，斯提凡不是使徒被害离开世界呢，在这里有记录被杀的使徒是谁？
约翰的哥哥
雅各。
对，
雅各。耶稣的弟弟也叫雅各，新约圣经有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写的、这里呢这个雅各是很早离开世界的。约翰我们知道啊、但是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在这里死了以后呢，彼得也抓来了。那彼得抓来以后，只是因为当时他们过节出教节呢，就没有立刻执行这个死刑。
我看到一个很心寒的字、犹太人喜欢这事。
对呀、
喜欢看他们被杀被抓。
对，
就好像看主耶稣被杀一样，
很兴奋的呀。
因为斯提凡的事情呢，第六章我们就知道、讲耶稣是真神上帝，犹太人都讨厌。
是的，
犹太人不能接纳说、那个木匠的儿子怎么是真神上帝，你们怎么说他是救主、所以很多人不接纳而且逼迫他、那接下来呢，彼得在监牢的情况怎么样呢？第四节到第六节，我读一节，请我们组员一起来读一节，我们来读。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月节以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那 这三节经文呢，四节到六节呢，是讲到彼得在监狱的情况。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观察这段经文呢。首先是几个兵丁，投入了多少兵丁来看守彼得？
16个。
怎么样是16个兵丁？
因为是数学的问题，
是四班兵丁，每一班四个人，就是四乘四，就是16了，这个算法。
所以我们也能够推测，一班兵丁是四个人呢，他们的值班时间一天是24个小时的话呢，4×6=24，所以呢，值班上班6个小时，四个人在监狱看着彼得6个小时，在下一班，他说四班嘛，对吧？一共是一天呢，有16个这样的兵丁来看着彼得，而且晚上彼得睡觉的时候呢，他是睡在哪里？
两个兵丁当中
啊，
就是两只手啊，每一边都背扣着一个兵丁，是吗？
很可能，我们不知道，
就三个人睡在一起。
想走都走不了，
也走的一块，带着两个兵丁一块走。
那这个是曾子梅的想象，也可能是锁在一起，也可能是没有锁在一起，他没有具体讲。但是呢，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嘛，
就夹在中间呢，
就是他不能随便走啊，有两个兵在中间，好像三明治一样啊，面包的三明治夹在中间。那么这个发生的时间呢，因为他讲这个时间呢，第六节，是什么时间，是什么日子？
除教节
前一夜
、这个重要，前就是要死刑的前一天。
对，
那我问，死刑的前一天彼得还能睡觉吗？
不能，
应该不能，我就不能睡，我不知道。
哎，他真的睡着了吗？
他睡着了，
哇，平静的很，
对吧？
太棒了！
哇，这个你前一夜你开始要想很多事情，我的一生啊，我要交代的事情啊。
起码他想的是雅各在前几天已经被
死了，
死了，斩首啊，好像是斩头、
非常可怕，非常可怕。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呢，彼得。他的下一步了，就是第7节到11节，彼得的醒悟。那么第7节到11节呢，是不容易明白的，因为他经文呢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是做梦，或者是呢恍恍惚惚。你看呢，第7节说啊，我们很喜欢的两个字，第七节一开始两个字，
忽然
就是人没有计划的，想象不到的，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出现了。主的使者是很奇怪，他们是常常是忽然出现，他们不会先告诉你啊，我明天会，就是打个招呼也好嘛，对不对？他们不打招呼，
惊喜来的。
使者天使不会打招呼，就忽然出现。
有时被吓到了，不是惊喜的吓到了。
他说站在旁边，他站着的时候呢，屋里面有什么
光？
有光，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然后就发生自动的事情了。
哎呦，奇迹来了。
这一段有很多自动的事情，铁链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了。
应该用钥匙的嘛，
变魔术也没那么神奇了。
那然后呢，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那睡觉当然是他把他带子把他松开了，或者怎么样，鞋也脱下来了，所以穿上鞋，那他就照着做了，彼得真的是照着做了。天使又说披上你的外衣，因为在里面他的外衣，犹太人都是有那个很大的好像那个毛毯一样的那种衣服嘛，很大的一块布，好像被一样，那就披在身上。然后天使说跟我来，第9节我们就念了，我们一开始读了嘛，
对，
彼得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以为是见了异象，在约帕彼得也见异象，所以见异象习惯了。那么过了第一层监牢，第二层监牢，来到临街的铁门，我们也说了，历史上第一个自动门，那铁门是自动开了。然后呢，天使离开他走了。11节我们要一起读，因为彼得他就学到了一样东西，他醒悟了。12章11节我们一起读来。
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这牧师，我这里有一些不明白了。
什么不明白？
为什么彼得见了天使还说还怀疑只是个异象？
因为他在睡觉，他可能以为
他是做梦了。但是之前呢，其实这一次啊，彼得是第三次被抓的，前两次是在公会那边受审嘛，然后都被带到狱中，然后我记得有天使也是带领彼得跟约翰走出这个监狱，然后再往那个圣殿去继续的讲道。
有前面第五章的时候有。
对啊，
那但是彼得没有怀疑，你不要说彼得怀疑，因为圣经没有说彼得怀疑，彼得相信这是异象。他当这个是只当见了异象，第九节最后只当见了异象。所以呢，彼得一直以为是在异象里面。那现在你们三位跟我在一起，现在是在梦里面还是在真实的？
真实
真的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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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现在其实是
你做梦啊。我们是真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彼得就是当这个是真的是梦，真的是异象。所以呢，他就是穿上衣服，穿上鞋，第一层走，他当真的是异象嘛。对，不可能。
不代表他不信。
不代表他不信。好像如果我说我现在是来到天堂在这里查经，那我就相信这是天堂这种喜乐。这里呢，等他到了大街，可能有凉风一吹，他醒悟过来，真的是天使在他现实的生活里面救了他。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彼得很喜欢说这句话，
真知道之前
他说什么呢？
外邦人的那个
我真知道神不骗待人，我真知道神不骗待人。以前是听说神不骗待人，现在是呢真正经历了。以前他也听说过，他以前也是经历过，从监牢里面出这个被救出来嘛。
对呀、啊，
第五章。那现在呢，他真知道主差遣使者救他，脱离希律的手，这是他的一个见证，他醒悟过来了。然后从十二节到以下呢，他想一想要往哪里去，就到马可的母亲家玛利亚家，因为玛利亚有这个房地产嘛。
对
啊，那个我们之前查考的时候，我记得宝林还说他是这个
房东，
房东
是的，
玛利亚是房东，
是啊，房东啊。其实也是一个家庭教会嘛。
对，因为说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十二节看到没有？
看到
、好些人聚集有祷告会。那么彼得就去了，现在应该是晚上嘛。
对，
是。
然后十三节，彼得就敲门，他们以前的房子大呢，有外门嘛，所以呢他敲外门，就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但是呢他听得出是彼得的声音，因为常常跟彼得在一起啊，讲道啊，怎样就很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在外面。
太高兴了。
那十五节他们说什么？
你疯了。
为什么
不可思议，
不相信啊。
对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不可能呢？
希律不会无缘无故把他放出去。
可是他们在那里祷告是为什么事情祷告啊？
彼得放出来。
我们前面也有这句话、啊、我们前面读了嘛、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是在第五节。第五节请郑子梅帮我们再读一次，十二章五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对啊，教会切切祷告神什么？
迫切的祷告，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希望彼得能放出来。
对呀、啊，希望神实行神迹奇事救他出来嘛。
对，
对吧？现在又在那里聚集祷告，现在彼得真的出来。然后呢，罗大说彼得现在出来的话，大家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哇，神真的应允我们的祷告。
对呀、啊，应该
这样，
应该是这样，这样才正常嘛。
但是他们不是啊？
为什么？
他们不相信，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被垂听了。
为什么？这是幽默，这个很讽刺。
是啊，如果是怀疑的话，应该立刻去 开门看是不是真的是彼得过来，但是没有，他说你疯了，
就是完全不相信，就是你疯
了。但是他们有祷告啊，
他有祷
告，
也不去找真相。
祷告归祷告，相信归相信。
对，你这
对了，
对小燕讲的很对。
嗯，
因为呢，我也是听一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过，他说叫什么天不要下雨啊，
嗯、
还是怎么样、
嗯嗯？
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说就不要带伞台，对，但是还是预备伞。
对，
其实我们常常都
我们祷告之前是不是100%相信神会答应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相信，但是我们的行动还是有一点预备，有一点保留。
嗯，
那这里呢，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他们也找一个理由啊。
嗯，对，
好，就是好像是彼得的天使。
嗯，
那么彼得不住的在外面敲门，就很紧张啊，晚上又冷，
是啊，
不住的在，
好笑，
就是很好笑啊，
这是一套喜剧来
的。对啊，这是。又是
赶紧开门呢，
对，又有属灵的功课，又有神迹奇事，又是喜剧，那么。结果他有没有开门呢？
有开门，开了门、哎，然后看见他。
他开了门，
嗯、
那些聚会祷告的人，就甚惊奇。
嗯，
然后呢，十七节也很好，十七节把彼得的动作都记了下来。
嗯、
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对呀、啊，
怕被人发现。
就是郑子梅刚才呢，用手
啊，
做不要出声音、嗯，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教会的领袖谁
雅
各和众弟兄、
那这里的雅各不是第一节第二节
死
了的雅各两个雅各、对吧
耶稣的、
弟弟这里是耶稣的弟弟他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呢说你们把这件事情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那这里呢彼得往别处去了以后呢在使徒行传下一次出现就是十五章、因为他要静静的要躲起来、要隐藏自己、所以大家就不知道他去了
好像一个通缉犯一样
对啊对啊因为希律王要抓他嘛
嗯
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希律以后呢就搬到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十九节这是我们看到彼得出监十二节到十九节我们说是教会为彼得祷告但是呢神垂听祷告而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却说垂听祷告的那一个人传的话呢是疯子是不相信、这里有很讽刺也很奇妙的一个教训吧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
对
那最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就不读了讲到希律王他死了
死得很恐怖
死得也很恐怖有解经家说呢逼迫人的君王他逼迫彼得彼得没有死他自己却死了但是呢也说事情要各方面看呢两个都是使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彼得
是
雅各是死了但彼得呢神用奇妙的方法把他救出来
了不太公平
对啊为什么不拯救雅各呢
我们不能够用一种方法希望每一个都是这样好像郑子梅你为什么不是弟兄呢那我们这种想法对吧我们要有各类的想法所以呢也有雅各用刀被杀很悲哀的事情
是啊、
有彼得很奇妙的从监狱里面蒙神拯救的事情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所看到的
使徒行传齐来作答
一章一个问题
答对送你灵修书籍
听清楚了
第十二章的问题是神最后是怎样处罚希律的呢
欢迎你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圣言两个字
快点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吧
赶快赶快啦
我们很快的做一个分享苦难使信徒能操练祷告能够有属灵生命的成长 这句话大家同意吗？
绝对同意。
嗯，
为什么同意？
我有一点不同意。
你不同意？好，同意的小燕可以讲一下。因为这一章呢讲到苦难，
嗯，
那么教会为彼得祷告，苦难使我们能够操练祷告，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小燕为什么同意呢？
我想先分享一段经文，是来自诗篇119章71节、
嗯，
说为受苦之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嗯，为受苦之先走迷了路，
对，
嗯，
受了苦之后我们才愿意改变自己。
嗯，
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基督徒永远很多时候都是陷在水火之中的，难道你们的神不拯救你们？
嗯，
但是等到你真正相信的时候，你才知道每一个苦难都是一个祝福。
嗯
嗯，
是，
所以用相信神的心，用积极的信心去面对苦难。
对，耶稣早就说过了，要背十字架才能做他的门徒。
嗯
嗯，
对。
可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喜欢苦难。
是啊，
嗯，
对。但是当遇到苦难的时候，在自己能力不能及的时候，真的会祷告，而且是紧紧的握着神的应许的。
嗯，嗯，基督徒也有苦难吗？
有，
啊，就是替
很多的宣教士啊，嗯，还有一些信徒啊，遭遇逼迫啊，
嗯，
或者是患病啊，就是患重病也是一个苦难。
嗯，
年轻的信徒患重病，
嗯，
那家里的人特别的是为他祈祷，但是他依然的死了，走了。
嗯，所以各种结果谁有主权？可是刚才小燕分享的诗篇119篇72节，没有苦难的时候走迷了路。啊，经历苦难以后呢，就遵守神的话。但是菲菲，你说对苦难使我们操练祷告呢，
嗯，
你有别的补充，另外的看法，你可以讲一讲吗？
嗯，我觉得苦难可以是一个危机，也可以是一个转机。
嗯，
就是可以让人成长更亲近神的，但是也可以让人离开神。因为人会灰心嘛，
嗯，
譬如说为什么我祷告，
嗯，
神都不听我的，为什么这个苦难不离开我？那祷告久了，觉得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灰心，灰心的时候就会慢慢的离开神。
嗯，
当然也可以是一个转机了，
嗯，
就是你会有没有抓紧神，
嗯，
抓紧他的应许，
嗯，
他的话语，而且你相信他，无论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是与你同在。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呢，在苦难当中灰心的弟兄姐妹呢，要用刚才小燕所讲的那种正面的、积极的、信靠的心，好像今天十二章所讲的教会弟兄姐妹祷告呢，神也真的垂听了。
嗯，
对吧？不要因为说雅各死了我们就不祷告了，因为怎么样祷告雅各这位使徒那么悲惨的死了，神有神的方法，但是我们永远用正面的，积极的有信靠的心来面对苦难，使它成为转机。
嗯，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今天我们查考了《使徒行传》12章1节到24节，奇妙出狱记，看到彼得的经历。
嗯，
希望我们多操练祷告吧，有苦难也不要怕，好不好？
对，
嗯，
啊，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谢谢收听，
再
见。
再
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